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。在进入经文之前，我们先尝试来描述以斯拉的情形下，记载所罗巴伯带领回归的犹太人重新开始建造圣殿。我们知道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是在塞鲁士王元年，也就是主前538年，塞鲁士王下诏让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而以斯拉所带领的第二批回归的犹太人是在亚达薛西王年间的第7年，也就是主前458年，第一次和第二次回归中间有80年的间隔。以斯拉他自己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文字工作他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。在80年后，他想要把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的场景，却的描绘在我们眼前。他手中有的是先知的著作，就是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，还有在回归犹太人当中传的历史，再加上波斯的官方文件，然后在圣灵的带领下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料，把一幅准确的图画描绘在我们眼前。尤其当他大量使用波斯官方的文件的时候，为了准确，他甚至于就直接用亚兰文记载。从4章8节到6章18节，以斯拉是用亚兰文来记载的，因为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波斯官方的文件。在以斯拉记前面3章，我们看到回归的犹太人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，在主前536年就立定了圣殿的根基，那是何等荣耀的时刻。可是神的工作在哪里，撒旦的破坏也就在那里。紧接着根基被立定之后，撒玛利亚人先是假意要和犹太人合作一起重建圣殿，好在内部破坏建殿的工作，但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、约书亚和长老们拒绝了撒玛利亚人的提议，撒玛利亚人就转向直接的干扰，破坏他们建殿的工作，以至于让犹太人的手发软。他们还使用政治的手段，贿买模式，希望能够从波斯官方直接来停止他们建殿的行动。但是以斯拉手边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因此以斯拉引用了他自己在亚达薛西年间的经历，他们已经要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却被撒玛利亚人用武力停止了他们的建造。以斯拉可能在暗示，或许所罗巴伯年间也遭遇到类似的，以至于建殿的工程一停就停了15年。这15年间经过了2个朝代，从塞鲁士王到冈比西斯，又从冈比西斯到了大流士。到了大流士第2年的时候，神兴起先知哈该，向回归的犹太人说了勉励的话，以至于他们就在大流士第2年，就是主前520年的6月24号重新开始了建造的工程。之后又有先知撒迦利亚的帮助，因此建殿的工程进展得非常迅速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来到了第3节。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，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？这时候河西的总督是达乃，因为已经经过了2个朝代， 或许和15年前他们停工时的总督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。所罗巴伯是犹大的省长，而达乃呢是幼发拉底河以西这一块所有地的总督，他也就是所罗巴伯的上司。达乃看到了这圣殿的根基已经被荒废了15年，而现在犹太人又开始积极的兴造，开始建造圣殿的墙了。他就带着是他波斯乃，可能是他的手下，并他们之间的同党一同问说，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？他的做法或许和以前的总督不一样，或许看着犹太人在过去的15年也没有什么作为，他戒备的心也就放了下来。现在他来是要来调查收集证据的问题，犹太人就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。当然在收集证据的时候，负责人绝对逃不脱关系，他们就把领袖的名字都报了上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做领袖也实在是真不容易。一方面神把负责牧养圣徒的职分托付给他们，他们需要劳苦的服侍，不求回报的服侍，而教会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他们还必须出头担下所有的责任。所以教会中的领袖绝对不是地位的，而是属灵的、生命的、能够为圣徒的属灵福祉负责的。第五节，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，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，直到这事奏告大流士，得着他的回谕。在哈该书一章，我们看到他们是在主前520年的6月24号开始重新建造的。就在那时候，神借着哈该对他们说了神的旨意，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们同在。他们经过了先知的加强，有了神的同在，他们也学会了来仰望神。而当你仰望神的时候，神的眼目就会看顾你。当这些犹大的领袖回答河西总督的话的时候，眼目果真看顾他们，没有让他们马上停工，而是他要把这些事情上奏给大流士王，等待他的回谕，再决定怎么做。或许以斯拉也在暗示，是总督可能直接就下令他们停工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停工的15年也是神许可的旨意。在这15年间，他们经历了撒种却没有收获，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却不得暖，赚了钱呢却存不住。经过了这些的经历，他们才真正的认识自己何等需要仰望神的恩典。而当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，神就差先知哈该来向他们说话。而现在借着先知的帮助，他们学会了仰望神的功课，他们也确实的有了神的同在。虽然阻拦的工作还是会来，但神有他看顾的恩典。在河西总督等待公文往返的时间，建殿的工程并没有被停下来。第六节，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，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迦人，上本奏告大流士王。接着从第七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17节，就是河西总督上奏大流士王的文稿，这应该就是以斯拉手边的官方文书。第七节本上写着说，愿大流士王诸事平安，这是先向王问安的礼貌话。第八节，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太省去，到了自大神的殿，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，梁木插入墙内，工作甚速，他们手下亨通。 接着他就陈述了他们所看见的事情。他们到了犹大城去，到了至大神的殿，也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着众人在重新建造的那个殿。在外邦的宗教里都是多神论的，神和神之间还有很多复杂的关系，但是犹太人只相信独一的真神，或许因此他们称它是至大神的殿，并且形容呢，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，有梁木插入墙内，建殿的材料是大石头和木头相砍在其间，他们工作的进度非常的快，并且进展得非常顺利。第九节，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，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，修成这墙呢？又问他们的名字，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，奏告于王。我们看到第三节和第四节用的字几乎和文书中一模一样，这让我们揣测以斯拉是根据官方的文书列出当时发生的情景，而他的用字非常的朴实，没有加油添醋，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加上一些圣灵的注解。就在他这朴实的记载中，让我们看到所罗巴伯以及他带领的一批犹大的长老们，他们果然是神忠实的好管家，他们接受祭司和先知的帮助，就带领着犹太的百姓开始建造神殿的工作。当有官方的人来质疑的时候，他们就勇敢地站出来，他们是能负责有担当的一批人，他们也学会了仰望神，也经历神眼目的看顾。在今天的教会中，神何等需要一般合神心意的领袖们，能够带领教会走恢复的道路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盼望你能够在我所在的教会兴起一般合你心意的领袖，照着你的旨意牧养你的百姓。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中，帮助我生命能够成长，在我的性格上来陶塑我，在我的恩赐上来显明我。当我们生命老练的时候，我们也愿意等候你的呼召，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。不管你把我放在哪个位置，赐给我一个简单纯诚的心智，能够答应你的呼召，参与教会各样的侍奉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